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大家咀嚼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前几次谈到了这些圣经，也就是第三个之道所带出的几个核心的要点，那就是认识道成肉身的真理，那就是认识神要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同时我们也知道凭借属天的智慧，我们就可以认识呢背后的超越万有的绝对真实者。我们今天将关注接下来所带出的经义，那就是我们也在那位真实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首先我们用三十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样一个经义首先给我们看到的是个奇特的等式，那就是真实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它是一个奇特的等式，真实的等于主耶稣基督。这是整卷约翰一书的核心要义，也是整本新约圣经的一个核心要义，让我们知道耶稣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真神，他就是永生。当然我们不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经义，因为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最核心经义，就是我们跟这位真实者的关系，这是才是这段圣经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原来我们跟这个超越万有者，这个主宰万有创造万有者，不是一个疏离的关系，而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以至于我们在它里边，这才是这节圣经很核心的要义。所以一般谈到了超越者、真理、真神、创造者他都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只能顶礼膜拜，我们是渴望而不可及的。而这里边话锋一转，给我们看到了原来我们不仅认识这位超越者，同时我们还跟这个超越者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至于我们是在他里边。所以到底在他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用分辨的原则给大家破解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要点。那么这里边在希腊文用了 and， 也就是英文的 in， 它表明是在一个空间里边，同时引申可以在时间里边，也可以在一个氛围里边，在一个制度下在一个原则中，在一个价值体系当中等等。那么这里边呢，在它的核心的要义实际上都不仅仅局限在空间、时间或者是一种氛围，它是超越这个东西的，它既包括这个东西又超越这个东西。实际上耶稣基督是生命，所以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表明我们跟他心心相印，我们跟他息息相关，实际上是我们跟他心灵是相通的，这是一个生命和生命的关系，心灵和心的关系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理解在他里边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一个类比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许多许多的东西，我们有意识，我们有情感等等，同时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五官，我们的五脏六腑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受我们的生命的控制，受我们的大脑神经方面的控制，所以总括起来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受我们的生命的控制。那我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实际上就好像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都在我们生命的控制之下一样，我们实际上是在耶稣基督生命的一种引导控制之下。所以圣经哥林前书十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头，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是他的四肢，就好像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心肝脾胃肾一样，所以我们都在他里边。这样就把基督徒的生命和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就带出来了。原来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是他的四肢，我们是他的一个真正的身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献上当作义的器具，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我们跟他是一个水乳交融的关系，我们是跟他手与身的关系，头与身体的关系，这是一个何等亲密的关系。所以这就揭示了整个基督徒与主的关系当中最生动、最真实也是最深刻的一面。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基督教价值观、一个神学教义、一个体系当中，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实际上生活在神的生命当中，所以神的旨意透过他的传递跟我们的交通密切，变成我们生命的目标，所以他的能力透过他施予的恩典就变成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实现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许重要的使命，尤其是彼此相爱这个使命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强大的动力。那么很遗憾，我们历世代的基督徒都有一种失落，都有一种遗憾，就是我们把我们与主的关系变成一种教义的关系、一种神学的关系、一种理性的关系、一种对神的一种旨意、一种理解、一种教义上的一种关系，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所以这样就把新约当中许许多多的教会当中的基督徒的样子和旧约当中一种靠着己意行律法明白神的心意、掌握许许多神学知识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实际上我们在新约当中是领受神儿子生命，我们也在神儿子生命，在他的能力、在他的旨意光照和引导下，就好像我们四肢在我们的 真正大脑的在我们神经系统的引导下一样，所以这才是整个基督生命的奥秘，生命的真谛。我们之所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是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种活泼的个人的生命的啊一个水乳交融的关系，就好像我们的头与我们的四肢的关系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经历带出来呢？有没有当时的一种现实针对性呢？我们说有，我们透过凡解的原则就告诉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要义了。那么当时有的教会一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跟主的关系没有这么亲密，他们把主理解成一个值得敬畏的，单单值得敬畏的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位上帝，所以这样就使我们的信仰和犹太教和其他的一些伊斯兰教等等其他这种教就没什么两样了。所以我们只配啊恐惧战惊顶礼膜拜，这只强调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面，但是没有强调我们跟神关系还有个亲密无间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面，这是密切的啊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为什么当时有的教会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深受当时的啊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律法主义靠着己力去行律法，刻苦己身，好求得神的一个怜悯；同时诺斯底主义靠着自己的小聪明，人间的智慧不是属天的智慧，更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揣摩神的心，以为好像刻苦己身，以为好像追求一些神秘的宗教的操练就可以达到某种神秘的心的启示等等，都是靠着己意，换句话说都不在基督里边，都不在神的恩典和能力里边，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很难真正达到神的心意了。所以神就当头棒喝，借着使徒老约翰要把这样一个真谛提出来，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的生命里边，这样我们跟神就形成一个有机的一体化的生命，这才是整个圣经的经义，这才是新约的要义，这才是基督的生命的真谛。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灵里说来，首先属灵真相，这里面属灵真相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一个的独立的好像有独立意识自由意志的鲜活的一个个人的自我，原来是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跟主要形成了像一个细胞和身体的关系，像器官肢体和身体的关系，所以形成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关系，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的灵体，这是新约启示当中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在这身体当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基督基里边最高超的最美好的一个启示，最核心的一个经义。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旨意的出来，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真相告诉我们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安心的生活在活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旨意能够我们知道生活的方向，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生活的一种能力，活出实现这个目的是走向这个方向的这样一个内在的动力。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神对我们非常怜爱，他不希望我们像那些假基督宣扬的靠着己力去做，而是靠着神的能力神的引导我们来做。所以你看到神的爱和神的旨意是不可分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旨意的更深刻的出来，那就是让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关注耶稣基督，能够进入耶稣基督，能享受在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真相能够点名，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跟主耶稣的关系跟真神的关系有这样的亲密，以至于像一体一样，我们跟他有活泼的生命相交，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边，我们是有机的一个整体，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可以随时的支取他生命当中的能力，也可以看到他的旨意，这样我们生命就有目标，我们活起来就有真正的能力，一种属天能力，我们活出可以行善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不受假术，不要靠己力，不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好像能达到你的一些要求，这是达不到的啊！这是历史历代的一些宗教信徒一些苦行的信徒都反复的啊告诫我们，我们是不可能达到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所以我们单单的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仰望他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和你新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进入人物关联，我们类比当时以做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受到形形色色的个人的道德的一种人本主义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可以相信自己凭着自己的己力可以而活，而且我们也忽略了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有机的生命的彼此相融交融的一体化的关系啊，我们只是把主耶稣基督许许多的教训当成我们信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像旧约的律法主义一样，我们变成了新约的 的一种心理法主义呢？我们只是啊从圣经当中理解一些字句、一些教义、理解一些原则去活呢，而没有真正活在基督生命里面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这节圣经当中得言归正，我们如何跟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维持这个关系、进入这个关系、享受关系，是我们真正信仰生活当中思考、追求最基本的啊、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时刻的记在心间，我们跟神维持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一定会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从神而来，我们一定会知道我们人生的动力也是靠着神的恩典的来。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效法使徒老约翰这样一批属灵的成熟的一批信徒，他们啊不仅享受跟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从他那儿支取恩典，从他那儿支取啊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一种智慧，能看到神的心，也看到我们生命的目标，所以他们用现身的说法，同时也承接了圣灵的启示的托付，要把这样的真谛带出来。他们宣讲这样的真谛，告诫那些年轻智能以色列教会的会众。那么我们两千年后，谁是我们身边这样智能的会众呢？他们是靠着己力而活，不在基督里而活，他们是靠着遵行神的话，用神的原则去做，靠极力去遵行，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种不堪其苦的、不堪其负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是一种心律法之间的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告诉他们，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就好像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肢体是在我们生命里边一样，我们跟神是这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是生命相交的关系。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观点。两千年前，耶稣教的会众深受诺斯底和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不能够在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那么两千年后，我们虽然没有诺斯底和律法主义影响，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理性主义、智力啊、一种道德主义，还有一些律法主义、新律法主义等等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享受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跟耶稣就怎么进入一种密切的相交，怎么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理性去理解神的话、神的一些教义，我们靠着自己的己力去遵行神的一些话、一些原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支取在基督里边的一切的丰盛、一些恩典，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跟他享受他的同在，跟他同父一轭，跟他真正同工同行啊！神启示的真理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是跟基督建立生命关系，同工同行的关系，这才是我们信仰的要义。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进入活出来第三个方面，那就是活出的经义和原则。那么这里边神要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与耶稣基督原来是一个水乳交融的生命的啊，互相嵌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边，这是一个生命密切、生命交通的关系啊，就像我们生命的一体化的关系一样。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企业的领导，我们跟我们的部下、跟我们团队建立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一个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一个守则、一个员工手册啊、一个惩戒制度、一些原则、冷冰冰的一些原则的关系，而是一种你中有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集体啊去承担一个目标和意向，集体靠着整个的大家的投入为身来完成一个使命。所以这样我们的员工就有归属感，我们员工时刻都能感得到有强大的资源、强大的团队、强大的领导啊在后面关注我们、支持我们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啊非常有安全感的，而且自信的、喜乐的，能完成许许多多的工作和使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